我想我上一次看的电影应该就是在我还是在韩国的时候看《燃烧的女子的肖像》。
有些人会把一个人看电影这件事情列到那个什么最孤独的几件事之一，什么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之类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就是很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嘛。有两条，第一条，早期的王家卫还是可以把一个故事讲完整的。
我记得的就是我也是远程给我爸妈买了两张票，然后这是他们这一年看的最后一场也是第一场电影《宠爱》。
我记得南方的夏天非常非常闷热嘛，就电影院不开门，约会的地方都没有了。
那天我是觉得说可能确实开放公共空间是需要多做一些考量的。电影院毕竟就是
虽然我经常吐槽港村，就香港有哪些地方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就已经吐槽了无数次，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就是他们在观影方面的礼仪真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还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原因是我可以把手机调成飞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三极管电台。7月20号，低风险地区的电影院就要重新开放了。距离上一次看电影已经时隔半年。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上一次在电影院看的电影是什么？电影院重新开放之后，你又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影片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电影院和电影吧。
好久不见，杨哥。
好久不见。今天这个只有我和朱怡来聊一聊这个事情，阿飘缺席了。
阿飘这个拼命三郎逼着我和杨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周六录完？有破坏了我们在周六录视频的良好习惯还是良好传统。
对，但是今天录就是离这个主题更加接近嘛，毕竟明天就可以冲进电影院里看电影。
也算是一个好的理由。
对。
对，明天那个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那个什么票也是可以提前抢票了。我的嘴瓢的。
让我们祝福朱怡抢到电影票好吗？
什么都没有抢到过，就加油吧。但是抢到了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就刚刚
我刚
看一下排期嘛，就是感觉好多的都是在晚上6点到8点，就感觉好晚哦。
你怎么了？你现在就是作息如此的老年人吗？8点钟已经很晚了。
我只要一个人，就是一回家，一回到上海，我就开始了我的老年人模式，就是8点一定要在家，8点不在家，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在外面浪了好久哦。
我记得我上一次看电影是1月10几号的某一个周末，那天还吃了海底捞，吃完海底捞之后去看了那个暗战吗？
暗杀吧。
暗杀，不好意思，对不起。
暗杀还是误杀？
误杀。
哎，你怎么两个字都错了啊？
这就暴露了我很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情啊！
太夸张了，我的朋友啊！但是误杀蛮好看的，真的蛮好看的。我当时
我也觉得
是在那个电脑上看的，但是就是感觉很震撼，当时。因为我本来没有把它当一个正经的这种悬疑片来看，然后当我看着看着发现，哎，剧情还真的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终于还是有一两部比较靠谱的悬疑片。那你要说这个的话，我想我上一次看的电影应该就是在我还是在韩国的时候看《燃烧的女子的肖像》。然后你知道那是法语片。然后 在韩国它是没有英文字幕，只有韩语字幕，我就只能靠猜，然后靠我仅有的一点点的韩语知识在那里蒙。但是蒙到后来就加上整个气场，整个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灯光特别的暗嘛，我就直接睡过去了。然后我朋友还在边上，我又不好意思睡死，我就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就还挺尴尬的。
难道这个不是考验你的法语能力吗？作为在日内瓦生活了两年的人，
我法语就 A2 水平，能干嘛，对不对？对，基础的他们的对话我能听得懂一点，但是大部分的那种感觉还是很缺，然后缺多了我就觉得这部电影真没劲。不过我后来回去又重看了一遍，感觉还是很好看的，值得一看。
我已经在豆瓣上把这个电影 mark 了。
主要是两个小姐姐漂亮。
我记得就是我对电影院还有电影，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很随自己的心去选择我喜欢的影片种类啊，然后自己可以去看的场次就不用去迁就任何一个人这个样子。然后有些人会把一个人看电影这件事情列到那个什么最孤独的几件事之一，什么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之类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就是很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嘛。然后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的审电影的就是爱好非常不相似，所以在每次选电影的时候我们两个会打一架。
他好喜欢什么呀？
他比较喜欢就是西部片啦，然后美国那些就是超级英雄啊之类的。对，我不排斥，但是如果让我主动选择的话我也不会选择。
我的话我一般不也不是一般不去电影院吧，但是我去电影院一般就是都是看一些爆米花类的，不太愿意看那种比较沉重的电影，因为我会有些镜头我可能觉得承受不住，就会心情很差。然后如果是在家里看的话就可以比较控制那个电影节奏嘛，如果真的让我觉得情绪上面我一下子受不住了，我还可以快进或者暂停，就还感觉有比较多的自主控制的那种空间。所以我好多那种文艺片都是在家里看的，但是漫威之类的我也喜欢到电影院看的。就肤浅，我就肤浅。
就说实话，就是作为一个也是阅片无数的人，也没有，就是我没有很完整的看过就是漫威系列还有美国那些超级英雄，我都基本上没怎么看过。就除非就是比如说陪小芳一起去电影院看一看什么我都不记得名字的电影。
啊，你都没有陪我去看过。
那可以下次啊。
正好你隔离完，你说香港回来就到上海来隔离，然后隔离完了就我们去看电影。
可以可以可以。正好电影院开了，说不定我们还能抓住上海电影节的末班车呢。
对。就是，但我觉得就是说那些超级英雄的电影吧，漫威系列的，我以前是很喜欢漫威的，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 DC 系列比较好看。我推荐你还是看 DC 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好的。
嗯。
我感觉我就是看的种类非常的杂。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有选修过两个学期的电影课嘛。然后看了非常多非常多老片子，而且我那个课的老师他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色元素，比如香港电影有很多就是什么黑帮片啦，然后那种警察和卧底啊之类的，所以他给我们放了很多很多这类的片子。
好看的啦，其实你刚刚说 黑色元素，还以为是香港电影有多爱用黑色。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那个《无间道》系列的。
嗯，我喜欢那个是警察故事系列吗？就是，嗯，啊，不是《英雄本色》。
哦哦哦，周润发的那个。
嗯嗯。
但是我记得《英雄本色》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被塑造的非常的单一和无脑。哦，我记得我当时看完《英雄本色》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
哪一个？我怎么不记得呢？我觉得那个比较让我不能理解，是梁朝伟有一部吧？
嗯，
是梁朝伟的吗？和张曼玉那个。
花样年华吗？
哦，花样年华吗？
穿旗袍的那个，就是旗袍很出彩的那部。
啊，不是。啊，旺角卡门。
哦，那个我也看过。
嗯，那个我真是不能理解，就是我不太喜欢里面那种为了兄弟情谊就一定要干嘛干嘛的那种，我觉得有一点点，嗯。不是很符合我的三观吧，如果对方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你没有必要为了他搭上你的自己，对吧？
嗯，我翻到了我对旺角卡门的评论。
嗯，
有两条，第一条，早期的王家卫还是可以把一个故事讲完整的。
嗯，
我会不会被王家卫的影迷暗杀。第二条，乌英这个角色太一言难尽了，正常人都干不出来这事儿。
啊，没错啊，正常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嗯，那马上电影院开门了，电影院就是我看选片上映的片子也是就是之前播过的片子，好像也没有新片上映。
嗯，对，我看好像都是一些老片子，也不能说是老片子吧，就是2018年、2019、2017这样子这种。
对对对。
嗯，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当时没上映的，对吧？
嗯，但不确定啊，比如说像《唐探三》的话，我不确定他是会选择，比如说暑期档上映，还是等到再一个春节档这个样子。
唉。那真的有一种时间停滞了的错觉，感觉这一年都白过了。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那天我们还在说，感觉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要快八月份了。就是时间。
对呀、啊。
你觉得你停留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间里面，但时间确实还是在往前走。你又大了一岁。
嗯，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对吧？就是。
对，
因为这一年很多东西都其实是停摆的，然后包括电影院是最明显的事情呢，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还跟我国内的小伙伴们，包括你应该有在吐槽，就也不是吐槽，就是略略的抱怨我有很多想看的电影在瑞士都看不了。
嗯，
然后结果发现不仅我看不了，大家都看不了。就
你内心是不是有些平衡？
有一丢丢吧，就是虽然不太正常这种平衡，但是就是会有一丢丢。那你们和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嗯
嗯，而且我家就是每年过年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年初一的下午会去电影院看一个就是春节档的电影嘛。
嗯，
然后我本来已经就我记得《唐探三》是提前开售的，我本来已经打算去买那个大年初一的票了，后来就是就思考了一下还是没买。然后后来就是我记得除夕还是初一就是大规模的退票了，电影院就关掉了。
嗯，对，
导致我家今年
我也记得
今年过年就只能在家里打麻将。
我记得的就是我也是远程给我爸妈买了两张票，然后这是他们这一年看的最后一场也是第一场电影宠爱。
啊，我记得。
嗯，然后其实那段时间也还，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特别精彩的片子。
对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宠爱那个前后就没有特别好看的。 然后我还很愁，我就说我选不出来让我爸妈去放松一下的片子，结果我妈意外的喜欢宠爱，因为就大概里面的狗总是让我妈觉得很开心。
哦，我以为阿姨喜欢陈伟霆。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院开放有一点晚了。
是的，那天就是宣布电影院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可以开放的时候，底下评论区就吐槽说酒吧啊什么 KTV 啊都开了这么久了，电影院才开，难道大家一起抢麦那个就是口水的。
对对哎，不用抢麦，你那边唱歌，你呼出来的气溶胶不是也一样能喷很远吗？
对，所以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影院这么晚开，他的考虑是什么？
嗯，然后我昨天其实刚去过 KTV， 就去跟朋友 K 歌嘛，然后我们五个人订了一个小包，唱完之后，我们其实是想说，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是空的。所以我们以为 KTV 里人不多，然后他那种 KTV 其实上海 KTV 都挺大的，那种小房间也挺多的嘛，那我们以为是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房间用完之后应该是要让它消毒然后空置一会儿，然后再有下一波的客人进来，如果同期就有人已经来了就把他们领到新的房间去，对吧，就是至少你消毒工作要做得很彻底然后才可以进来。但是我们当时是被赶出来了，也不是被赶出来，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他就马上推门进来说马上已经有人在等着了，你们要收拾东西的话要还是要利索一点，让我们收拾了然后就走。那就意味着说那些在等位的人他们肯定是马上消毒完就马上进来，那我就觉得实际上这个 KTV 的消毒做的还是让我觉得很不安心，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都不一定愿意去 K 歌。
嗯，对
对吧，就
是
因为就是话筒当然它上面那种棉布是会给你换的，但你不能保证别的物体上面没有细菌，然后我也不清楚你这个杀毒怎么样子，就还蛮吓人的。实际上 KTV 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细则。
对，我疫情开始到现在我没有去过 KTV 啊，当然了，因为我本身唱歌跑调对 KTV 的兴趣也不是很大。没有去过 KTV， 但是也不会说非常想念 KTV， 但是我对电影院是真的非常非常想念。我觉得
特别是不就是你越知道自己去不了你越想去，有的时候
对，就是而且就是南方的夏天非常非常闷热嘛，因为电影院不开门，约会的地方都没有了。就之前可能比如说下午大概两三点出门看个电影，然后就到傍晚了，就气温也稍微降下来了，就可以去吃饭啊或者去散散步走走路，现在就直接变成在家待到晚上六点钟再出门，就感觉丧失了一个娱乐或者说约会的选项吧。
特别我觉得像城市吧，城市里面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我以前到现在就是跟同学出去约会啊，不是约会就出去玩，这么几个传统活动啊，吃饭看电影 K 歌，
对
对吧，你真的要说去逛逛展啊什么的都是要有比较想去的展才可以，都还蛮那个的，就是当电影院消失了的话我觉得我的大部分娱乐生活就已经消失掉了。
是的，我记得我之前会比如说下班了然后回到深圳这边大概会买一个比如说7:30的电影，然后看完9:30回家简单洗漱一下就睡觉了，就觉得这个下班之后的生活也挺丰富的，可以有很多选择和安排，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家和办公室两点一线这个样子。
对，这就是我一直想买一个投影仪，但我房间太小了，然后我在我的每个墙上不是挂了画就是贴了东西，以至于我要投影的话我都不知道要往哪投，除非我搞个幕布，但我又不想大张旗鼓的搞个幕布在那里，就是就本来想说，因为你也知道嘛，我8点之后不想出门，那我希望早点在家窝着，早点在床上躺着，所以我感觉就是投影要规划起来了， 但我还没有想好墙要怎么办。
嗯，
我觉得你也可以搞一个嘛，在深圳自己的小屋里。
那前提是我先从香港回来好吗？我能回来。
嗯，去香港，香港看电影怎么样？他们电影院开着吗？
哦，一直都开着，就是可能就是二月份那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处于一段时间的关闭状态，但是也没有关闭很久，他的电影院还算比较正常运转吧，但是也是会有，就比如说你跟陌生人之间要隔多少个座位，然后你们是要怎么样做这个样子，这个是有严格控制的。
那我很好奇，有所谓的电影院导致的群聚感染吗？
嗯，目前的群聚感染还是发生在以餐厅为主，电影院好像没有说有报道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就是电影院还挺安全的。
所以不知道，就是内地电影院开这么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但我，但是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吧。
对，哦，我上一周嘛，就是感冒了，我现在声音还听得出来有一点点鼻音。
嗯，
然后我感冒的原因其实是。当然很复杂，因为我一方面当时是论文最后收尾了，压力很大，同时还在工作嘛，就两边都还蛮累的。但是那个周末正好我爸的表姐的女儿，就是和我同辈了，我的表妹吧，结婚了，然后我就被拎着去喝喜酒，然后他们是40多桌，在一个场馆里面，一桌有10个人。我就觉得聚在那个地方一起吃饭很吓人，很吓人，再加上空调又中央空调，我心理上面的煎熬，再加上一直在忙这个论文和工作的事情，一下子我就感冒了。当天我就回家不太舒服，然后过了两天发烧了，我当时就在想，妈的，不会是新冠吧。特别吓人，就是我自己也感到很恐惧，当然我妈觉得是肯定我不会被感染的，但是实际上我自己作为那个发烧的人，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也不想给家里人添麻烦，如果我真的是有了的话，不仅是我麻烦，我可能那400多个人都得要去做核酸检查，那是多大的影响范围啊，就很吓人。嗯，但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感染上新冠嘛，那说不定就是我们当中就那些400多个人里面就已经有了，那就更吓人了。脑补了很多，然后那天我是觉得说可能确实开放公共空间是需要多做一些考量的。电影院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人口也比较多吧，在大城市的话就大家也是比较密集，所以可能确实还是谨慎也不是坏事，总比你不谨慎要来得好，对吧？像美国那种乱开放也不行。
对，但现在电影院能开了还是蛮开心的，虽然它开放的那一天就是我去香港的那一天，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自己去看了，
但是我为大家感到开心。
对，你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之后的
当然是浩然弟弟的《唐探三》啊。
那万一人家新年放呢，你就没别的选择啦，你就只看那一个啦。
我这个他什么时候放我就什么时候去看，我对他的爱真的是作为一个点点粉。
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人认识浩然弟弟的，给杨哥介绍一下。
如果有认识的人家才不要介绍给其他女孩子，好不好？
好的，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在看那个上海电影节的这个排片，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都在我一直以来的这个影单里面。然后我看电影就很慢，我上周一在看。很老的一部美国电影，那个猫鼠游戏。然后我看到现在了，我还剩下1/3，就很慢很慢。
我是属于我喜欢，比如说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这种有大段时间的 自己的时间，我就会挑一部电影来看。我基本上属于我喜欢一次性把电影看完，因为我感觉如果我周一看一点，周二看一点，到周五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周一周二的情节了。
嘿嘿，我不会耶。我主要是觉得，那个电影就是我太喜欢男主了，我又不想看到他最后被抓很颓废的那种痛苦，我就一直在拖延，不想看到结局。
嗯，我感觉，今年的那个春节档的话，我还很想看《中国女排》吧。
为什么？
因为巩俐啊，就是我觉得她这个人还蛮吸引我的，我就想看她到底能把就是中国女排的教练怎么演活。因为之前看过路透图嘛，就是说她从神态啊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像，就想看看到底怎么像，能像到什么地步。
巩俐我也还蛮喜欢的，我一直就是很喜欢这种脸方方的。但是杨歌苓演员的我也蛮喜欢的了。
小芳突然被喜爱。
我喜欢女孩子脸方方的还不行吗？我有点想看《哈利波特》的密室，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我非常惭愧，哈利波特我就看了第一部和最后一部。
魔法石。
对。
啊，魔法石也蛮可爱的，最后一部我倒没看，我一直没有看。
我觉得我跟大家童年真的蛮不一样的，就我身边有很多哈利波特迷嘛，尤其是我觉得是学英语的朋友们对哈利波特的感情非常非常深。我经常有看到英语系的学妹去看什么《哈利波特》的首映啊那种，我感觉我看了第一部之后就没有太大感觉，反而对那种吸血鬼题材，什么《暮光之城》啊，《吸血鬼日记》会比较吸引我。
我觉得我的童年真的是。我既没有吸血鬼也没有哈利波特，我哈利波特看得很晚了，然后当时还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你要去看，很好看很好看，那我看完了就哦这样啊，就感觉我也很冷漠吧那个时候，就因为我很早以前接触的都是书，所以当时让我接触哈利波特的时候是从电影开始的，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情境里面，已经太晚了，所以没有赶上那个时间节点。虽然喜欢，但是不至于到痴迷，因为我有朋友就是真的是对书本和电影都熟悉到能够精确到秒来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过的那种人。
我看电影看的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吧，一是选了电影的课程，就每周老师会给大家放映一部电影嘛，然后你看完那部电影还有各种作业要写去分析，然后他还会布置其他的电影让你去看。我记得我研究生阶段的话平均一周会看2到3部电影这个样子，那个应该是我看电影最多最多的时候了。
我是今年年初吧，12月底到1月初，大概一周看20部电影，就是每天我都在看电影，一天要看3-4部，从早上到晚上，只要是我眼睛睁着，基本上就是在看电影，因为作业都做完了，也没别的事情可干，我就一直都在，看电影。看的话都是我以前的片子吧，但我因为以前很少看那种老片子，我都是看漫威啊这种放松一点的电影，我之前是纯把电影当做一种消遣，但是那段时间就一直在补一些比较有名的大片，就第一次领略到说哦，电影其实是另一种艺术吧。 嗯，我以前是个浅薄的人，对不起。求生欲。
嗯，但是你一周能看这么多电影，我还是蛮惊讶的耶。
我自己当时都被自己惊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做一个收集嘛，就是那个豆瓣电影，我看一部就 mark 一部嘛，然后把它拼成了一张图嘛，就超长超长超长，我会电手机那个都划不过来的那种长，我感觉自己那段时间恶补了一下，嗯，但是很夸张，就是那种西西里传说是吧？我是到今年才看到，就我以前确实是电影看的很少。
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被拉去看过《十面埋伏》，就是章子怡和金城武的那个。
嗯，
当时好像二三年级吧，反正就是没有到十岁的年纪。我记得是有人送给我舅舅票，然后我舅舅就带着他们家小孩和我，然后我爸妈，我们一起去看的。然后《十面埋伏》里面呢，有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妈当时就会拿手捂住我的眼睛。
认真的吗？
认真的。这而且那应该是就是为数不多的去小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吧，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一般都是比如说暑假就是学校会发一些电影票，然后让家长领着去看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小时候看电影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一个。我就记得他们在那个竹林里面奔跑，然后奔跑到一个空旷的地上，就开始做一些小孩子不可以干看的事情，然后我妈就会把我的眼睛捂住。以至于我对这个电影印象太深了。
我不记得有跟爸妈一起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哎。哦，我记得，那不是电影，是电视剧。
哦，
命中注定我爱你，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那部台剧没？啊，
我有点
台剧，就是他片头的时候，不是第一两集吧？那个男女主不是在船上发生了床上运动嘛？
嗯，
然后他弄得很隐晦，首先很隐晦，就是火车、飞机什么的。就是火车进隧道，然后飞机起飞之类的。但是首先我当时不懂，但我妈自己看得很害臊，然后就是我在旁边就这都是什么啊，然后我爸在那里就很尴尬，我现在还能够记得他那种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还蛮好笑的。
嗯，一般在家里跟家长看电视剧，如果出现这种镜头的话，我感觉双方都会很尴尬，就是家长也很尴尬，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也很尴尬。
对呀，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会让他们尴尬。
说明你成长了。
对。
我记得我一月份的时候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看那个《利刃出鞘》。
嗯嗯。
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就一个人嘛，我就买了这个电影院座位里面最中间的一个座位，然后我
这种一次坐在中间，
我就是 C 位。然后呢？
好的，你高兴就行。然后呢？
就是我买了票的时候，后来看到就是说我左边是两个已售出的位置，右边也是两个已售出的位置。我当时就心里想说：天哪，不会这么巧吧？两边都是情侣吗？结果我到电影院一看，确实两边都是情侣，而且我左手边的情侣就是还迟到了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样子吧，就迟到蛮久
了。
对，然后更奇葩的事情是，他们进来之后呢，那个男生就是坐离我比较近的那个位置，就一直在打手游，就在玩游戏，他的屏幕也没有调到最暗。就是还蛮亮的，然后那个女生就是时不时的跟他还交流一下电影情节，就
他还能够交流得了，这也是厉害呀。
对，然后那个《利刃出鞘》，你知道就是全英文的片子嘛，然后配中文字幕，然后那个男的时不时还模仿一下，就是电影里面那个人说英文的样子。
啊、哦，我记得你跟我吐槽过这个事情。
对，就是我在电影院遇到的奇葩事情。哎，我当时我非常，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超级讨厌别人在看电影的时候讨论，然后玩游戏，什么打手机，这些都是我难以忍受的事情。然后我又很想提醒他，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就一个女孩子，如果他觉得我提醒他，他不爽了，他会不会对我做出一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就一个人在外的时候，还是多考虑一下这些吧。然后我就忍到电影结束，我是憋了一肚子火。后来就是从电影院出来之后，那电影院在商场嘛，我就看见他跟他的女朋友走在前面，我就拿起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就装作跟我男朋友在打电话，我就说，喂，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叫《利刃出鞘》，电影还是蛮好看的，就是坐在我旁边呢，也不知道什么人，就不停的在讲话，真的是很没有素质，就是我一边这么说，就一边超大声的从他们旁边走过，就一边说，啊，天哪，那个男的，你知不知道他英语有多差，他还在那边模仿电影里面的人讲话。就是那瞬间就觉得很解气，但是觉得自己真的很怂，又怂又解气。
但我觉得这不失为一种就是很好的回击方式，因为你也没有必要跟他们起正面冲突，毕竟你一个人在外面嘛。但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去忍受这种比较没有素质的观影，对吧？就是大家可以再学习一下这种观影礼仪，我觉得是有必要学习一下的。在 B 站发弹幕，你还得学习礼仪呢。
对，虽然我经常吐槽港村，就香港有哪些地方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就已经吐槽了无数次，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就是他们在观影方面的礼仪真的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我当时上研究生的时候，为了省钱嘛，我就经常去看早场，因为香港买电影票还蛮贵的，比如说你看一个正常的场次，下午场或者晚上场，经常要80到120不等，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院，就不像内地就是什么就那种什么高级的屏幕之类，就普通电影院也要80到120，然后早场就非常便宜，只要40块钱嘛，然后我经常去看早场电影。早上电影比较多的都是比如说50-60岁的叔叔阿姨，或者是更大年纪的爷爷奶奶，就他们比较有时间嘛，就像这么年长的人，他们坐在电影院里都非常非常安静。对，而且就是他对比如说你带食物进去，你带自己买的食物进去的，就是检查的也很严格。对，然后没有人的电话会在电影中间突然响起，这个我印象还是蛮深的。所以我觉得，
那你跟我说，就是大家还会等着到这个电影
结
尾的音乐放完再走。
对，
就是，
我觉得
还是比较有不一样的观影文化。
对，所以我觉得，
你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影文化还是要靠我们来带动和提升，我给自己本身贴金。
吃爆米花还有吃鸡米花都很开心。
对对，那倒是。
那他们就是说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花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在为你的认同的价值观做投票。如果你确实比较喜欢比较好一点的观影体验，比较纯粹的看电影的那种感受的话，那我们确实应该要从自己做起，尽量少吃点东西，然后多尊重一下这些电影院里面应该有的礼仪，对吧？你这么一说又想起来，我上一次看电影最晚其实应该是追溯到我在瑞士看《我和我的祖国》。
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对的，那是我第一次在瑞士看电影，而且还是一个，就是瑞士其实没有引进，是我认识的瑞士的就是一个华人朋友，他还有他们的这个单位有很多的华人嘛，大家就组织买引进的，所以能看到很不容易。当时去看， 第一次在瑞士感受到了，哦，华人中国终于瑞士好像也有在一瞬间有了一个唐人街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嗯，
就但那天的观影效果很不好，我觉得瑞士的电影院可能那个比较旧嘛，因为自己包场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去的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电影院，屏幕首先比较旧，就给你感觉像是一片幕布，然后它投影在上面，就没有那种很好的音响效果。然后另外是它的整个场次分布也很奇怪，就是正常的电影院你坐在不同的角落其实看到的东西都还挺全的，但我坐的那个位置反正它是会被遮掉一部分，因为它比较偏了，所以它我有一些地方是看不到或者比较吃力。嗯，就整个它的场地设计我觉得还是偏老旧，而且我至今也没有摸清楚，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在瑞士好好的买一次电影票，没有机会，我就被疫情给吓得赶紧回来了。
我在香港第一次看电影应该是我去上研究生的上半学期，然后当时是有香港国际电影节还是亚洲国际电影节，反正有个电影节，然后大家就都在抢票嘛，我当时还蛮后知后觉的，就是对于这种比较大型的文化活动，我当时我记得我那个票是有研究生的同学他是有事情去不了，然后他在群里面出票嘛，我就买了一张，然后自己去看了。对，然后我记得我那场还很幸运，就是导演当时还来到现场来交流了。你是看的那个毕赣的电影吧？
路边的野餐？
不是，他那个新的地球最后的夜晚。
对，最后的夜晚。
对。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立刻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这部电影最魔幻的地方在于，到了电影中间的时候，全场人在撕 3D 电影的那个袋子，然后一起带上了 3D 电影的电影。
为什么？
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前面是 2D， 然后后面就是跟着里面的主角一起看了场电影，然后变成 3D 的了。然后香港的那种呢，又是说他是那个 3D 电影镜是让你自己购买的，然后是有一个塑料袋给你的，所以当时全场都在那个塑料袋。我觉得电影倒是看过就因为文艺片嘛，又很难懂，看过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电影院撕啦。
是吧？所以效果真的很魔幻，光是想一想，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对，就是一起在撕那个3D 引进的袋子，我就觉得非常可爱。对。然后就自从这次之后，在香港看电影的次数就变得比较多了，然后自己也会去抢一些影展的票啊之类的。觉得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就是坐地铁到口岸过关来深圳看电影，毕竟票价还是很有优势的。
嘿嘿，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不过我真实的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买上海电影院的电影节的这个票，就还是一个问题。发现工作了之后很多的时间都身不由己。
是的，是这样。我还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原因是我可以把手机调成飞行。
你平时也可以把手机调成飞行呀。
但是就是感觉在电影院看电影把手机调成飞行就是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理由可以不回任何微信的消息，但是你平时的话总会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微信信息的提醒，我就想下意识的去回复一下，这样子可能还是职场菜鸟吧。
你这话说的让我很无地自容。
怎么你不回消息的吗？
你说我回的挺快吧。
好的，我知道了。 哎，那也有可能就是跟性格有关系。你看你回我都回的不是很积极，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性格关系。就我有的时候，当然，我在工作日不会这个样子，就是工作时间如果对领导啊或者同事给我发消息，我肯定秒回嘛。或者我能秒回，我就尽快秒回。但是如果我在节假日、双休日之类的，就是他发给我之后，然后我要看看我自己的时间合不合适，我才可能回复一下。就除非我知道这件事情本身是紧急的，就我能看到那个消息嘛。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会回。平时我好像还蛮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的，可能我也是因为刚刚从校园到职场，还没有转换过来。还需要调整，还需要社会的理解。
那你电视开了之后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
我想看《哈利波特》密室，然后有好多我想看到。我给你报一下，我看到那个《千年女优》也重置了。我之前在网上，也不是，对，在网上下载的这个盗版碟，看了那个有部电影叫《灯塔》，还挺恐怖的。但是我当时，因为看的也是有一些，因为电影其实蛮好看的，它是一部悬疑片，然后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孤岛上面守一个灯塔，然后围绕着这个灯塔的控制权以及两个人关系的主导权，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甚至以谋杀收场嘛。我其实还蛮，个人还蛮喜欢那个电影表现的那种手法的，但实在是我当时看电影的那个节奏被打乱了，反正总每次看那个电影总是会被断断续续的有一些事情，一直没有完整的从头到尾看过，所以我想再把它在电影院里能看一次。对。然后电影节，因为我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参加过电影节这种热点的事情，我还蛮想体验一下电影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氛围的。
可以啊，你可以去试一试抢票。
我看他们今年真的都还蛮老的，什么《白蛇缘起》《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怎么还在放？这都是2013年的电影了。
是。
还有《风声》2009年，但《风声》我还蛮想看看的，据说很好看的当年是。
我记得《风声》我好像看过。
还挺神奇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疫情的产物，就这种，一部电影出来，它一般会销售两次嘛，一次在电影院里的这种直接的首映，就是第一批这种上映，接着就是应该是卖三次，然后接着就是优酷啊、爱奇艺这一类的这种视频端会买，还有一种就是你在飞机上，它不是也会有一些。国际航班的话它会有电影嘛，那么这个上面也是它会再买一次，那么这个它一共是三轮的一个销售，一般比较大的这种都是这三种。但现在我们很少会看到，就是说明明已经那么老的电影了，在一个正常的时间段，在正常的电影院里面就是开始被放起来，而不是这种新的电影一波一波的推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疫情的一种产物了，对吧？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的影片它的就是制作方也好，各方面它可能也会考虑说我要不要在电影院刚刚开放的时候就把新的电影放出来，它可能是收不回成本的，就尤其是严格控制上座率的情况下。
对的，就这个还都是方方面面要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就我从来以前是没有想到过，就是电影院的排片会全部都是老片子。
不过电影院
我们都是时代最先进的人。对，是电影院开了总比没开好。我那天在网上还看到有那么一个视频吧，好像是上海的哪一个电影院，就是他们跳了那个舞，
跳了周杰伦的 Mojito， 然后他 Mojito， 然后他以电影院的那个台词改了一下，当时听完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就是其实大家一定都等得很煎熬，特别是工作人员，